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认识祈祷文，也就是昔日主耶稣在地上带领门徒的时候，曾经教导门徒如何的祷告。这段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至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至十三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朋友们，这一段的圣经是昔日主耶稣教门徒如何祷告的内容。我相信许多基督徒他们都已经把主祷文背起来，在祷告的时候就这样背念一遍，以为这样就够了。有的甚至由于太熟了，背的时候根本没有用心在那里向父神祷告，就这样念一遍而已。这说来实在是有一点亏欠。固然能够背祈祷文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主教我们祷告的内容，而照着主的心意来祷告，那是更能讨主喜悦。所以今天我就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这一段经文主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有何意思的。请我们先留意第一句话，主要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一节里面包含几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祷告有一个对的称呼。我们知道我们因信耶稣做救主都成了神的儿女，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我们得着一个神的生命，从此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称这位父神，这位万物的创造者为我们的父神，为我们的天父。所以从此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父神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每逢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对象乃是向着父神，向着我们的天父。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名，在主的名里来祷告父神。还有不仅仅是祷告的称呼对象对了，同时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说出了我们与父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就像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这一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爱里面的关系。所以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仅仅说我有难处的时候我才来到父神面前，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想到他，我病痛了我在求他医治。若是我们的祷告仅仅停在有什么事情就求求他，那么无非是把我们的父神当成是个羊菩萨，这样一来实在是亏欠父神啊。再说若是你仅仅有难处才来到父神的面前，那么你的祷告就有难处才会祷告，没有难处你就不祷告了。若是基督徒有难处才祷告呢，那么有许多基督徒他小难处自己来，到大事来临才来寻找神，那么他一生的祷告就太少了，这样实在亏缺了父神的荣耀。认真来说，祷告是我们心灵的需要，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需要，我们天天需要父神。所以我们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要求什么肉身切身的需要，更要紧的是无论有事无事 我们天天需要亲近父神。所以主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提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种爱里面很亲切很渴望得着的。就像说你带着干渴的心灵，每一天早晨新的开始，你就来到父神的面前，一呼求说，亲爱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说亲爱的阿巴父神，或说阿巴父啊。当你这样呼求父神的名字的时候，你的里面就会觉得甘甜，就会享受。这还不是祈求得着什么需要的问题，这还不是面对难处需要父神帮助的问题，这是爱里面一种享受啊。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来到父亲的身边，父亲一抱着他啊，他所有的难处就好像忘掉了。原来想哭，父亲抱着他不哭了。所以来到父面前是一个享受啊，即使他没有遇到什么难处，他来到父亲的旁边，父亲一抱着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享受。所以基督徒呼求父神的名，说亲爱的天父，亲爱的阿巴父，每逢这样祷告的时候是很甘甜的。当然除非你还没有清楚信耶稣，还没有灵魂得救，若是你是清楚信耶稣，你是灵魂得救了，那么你呼求父神的名呢，你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为何呢？因为你有父神的生命。若是你还没有神儿女的生命，你呼求阿巴父了，自然不自然呢、啊？就好像叫做父亲呢、啊。但是当你信耶稣，清楚重生得救之后，有了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呼求说亲爱的阿巴父，里面不仅仅是挺自然的，并且呢那一个感觉是蛮舒服的，是很甘甜的，甚至包括多呼求多一遍，亲爱的父神啊。我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篇的祷告里面，他多次的提到说，公义的父啊，亲爱的父啊，圣洁的父啊，哦，他不断的在每一段的祷告里面都再一次的呼求父神啊。在我多年来，我也是经常享受与父之间那种的关系。祷告不再是基督徒要履行基督徒的责任义务而实行的一个责任公司性的祷告，祷告不再是因为责任哦，我是基督徒，我需要祷告，我要苦苦到神面前，啊，想到还要祷告了，就勉强到神面前，绝不是这样。祷告是心灵的渴望啊，这个渴望就想到父神，啊，你是他的儿女，你来到父神的面前，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天父啊，你的灵里立刻是满了享受，这是爱里面的交通，这是生命里面的联系，这是生命里面的渴求，这是心灵里面的渴望，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有的。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举一个例子，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个做儿女的，他年纪还很小，跑到父亲身边拥抱着父亲，父亲就把他赶掉？没有的。为何呢？因为当他那样渴慕他父母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样，立刻抱着他坐在自己的膝盖上面。你会看见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在地上有许多软弱，有许多失败，但是我们靠着耶稣有功效的宝血完全洗净我们，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之后，叫我们得着洁净。从此呢，我们靠着宝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不仅仅是有对的称呼，同时代表你的内心啊，你和父神直接就有一个爱里面的交通，天父和儿女之间的交通。圣经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又说，我们就是呼求阿巴父，照着圣灵的引导呼求阿巴父，天上的父， 第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不但有对的称呼，又说出我们和父神的关系是爱里面的关系，就说出每逢你祷告的时候需要预备这种的心情，在爱中去享受你的父神。他不仅仅是我的天父，也是你的天父，我们应该去享用他，去亲近他，去爱他，在爱里面去支持他，以前为他日常生活需要的，比如说他上学需要有一些零用的钱，他向父亲讨，父亲一定给他，为何呢？因为是他的父亲嘛。而身为儿女的向父亲讨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信心的，为何呢？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天父，这是我的父亲。同样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每逢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哦，当你祷告这句话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因为对他有认识，就需要对他有一个信心。哦，你真是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主教我们祷告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里面若多讲一点还有第三方面的意思。这一个意思呢，就是还有第五方面的意思。第五方面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祷告，神的旨意通行没有问题，但是需要的是基督徒祷告配合。神总是盼望是用圣徒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来配合。你看见吗？五旬节主一早已经应许圣灵要充满下来，但是还需要门徒迫切祷告。神不愿意他们坐在那边白白的承受圣灵的充满，神要他们是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才领受。在三个都是愿父神所愿的，主耶稣借着教导我们祷告，把父的心意向我们敞开，然后我们就求父所要愿的，父所求的我们就愿他所愿的。啊，这一个祷告什么叫愿呢？愿是心愿呢，你知道每一个人那个心愿是很迫切的，就代表我们每一天祷告是很迫切的，为着父神的心愿我们在那边迫切祷告。一个爱神的人就是一个蒙爱的人，你如此爱父神，父就关心你，你顾到父神的需要，父神就顾念你，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所以请我们再留意，在此呢，你看见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去就是为着我们的需要了。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哦，我们日用的饮食就包括着我们日用的需要，无论是三餐的饮食，无论是每一天的需要，父神的应许是今日赐给我们。哦，在这里的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求的味道，哦，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父已经应许赐给我们了，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比如说你把你今天的需要祷告在父面前，父啊，我日用的饮食，我今天的需要你要赐给我，今日赐给我，你已赐给我，我深信你会顾念我。无论是饮食，无论是你面对工作上的难处，或许是失业寻找工作，或许是病痛，是生活上任何的需要，大小的难处，应该有一个看见，这是信心的祷告，今日赐给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危机是许多人所看的是将来，许多人所看的是将来，是明天明年，所以他很多忧虑啊，他将前景上的忧虑、明年的忧虑、下一个月的忧虑、明天的忧虑都一天来背，把自己压死了啊，担子压得太重，所以难怪整天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啊，整天就是容易发怨言、得罪神，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看见前景都是这样难走的路，就这样埋怨。他们没想到神带领我们是要走信心的道路，是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所以耶稣也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发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一天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主要我们凭信心，就你今天的需要主给你，主不会说一下子给你一个哇很丰富，然后叫你 将来无忧无虑，从此也不需要依靠他了。神不是这样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漫，神是应许我们天天信靠他，一天的需要就有一天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像以色列人昔日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的玛瑙是每一天一天够用的分量给他们，从来没有一次给他们两三天的分量。有的人一天多捡了很多的玛瑙，准备留到第二天，结果第二天那些玛瑙都生虫了，不能吃了，要逼着他天天都要清早到旷野去捡玛瑙。亲爱弟兄姊妹，神同样也是如此，他让我们天天凭着信来到他面前，仰望他每一天新鲜的恩典。所以你只要做人，活在地上就有难处，而每一天的难处，每一天的挑战，每一天的艰难，父神知道，你是要凭着信心每一天来到父神面前，享受父神把你的重担卸给他，把一些忧虑卸给他，然后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祷告和赞美，正如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你祷告完，圣灵所赐基督里的平安就保守你，神的恩典托住你，然后你就靠主的恩典来胜过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所以这里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平信就是天天交托，凡事交托，还有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关系到我们祷告蒙神悦纳一个很要紧的，请你特别留意，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到底是哪一方面先？是父神先免我们的债，还是我们免别人的债先呢？你认真读一下这一句，你就晓得是我们先免了别人的债。他说免我们的债，求父神赦免我们对他的亏欠，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同我们去免了别人的债。这很奇妙，就是说父赦免你的罪，是因为如同你去赦免了别人对你的亏欠。所以若是你每逢祷告的时候，你觉得有某某肢体或是别人亏负你，你就先求父神，父啊给我一份恩典，然后父啊求你饶恕他，求你饶恕他。你要先免别人的债，若你的内心和肢体过不去，不肯饶恕别人的债，你内心和家人过不去，你的祷告就受拦阻。父要你学习佛是他的样式，先饶恕别人，无条件饶恕别人，父也饶恕你的过犯。所以这个祷告是叫你和父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一个基督徒要常常求父赦免我们的罪，也求父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以致我们能够更蒙父神的悦纳。若是和家人有吵架有这个过意不去，立刻要求父赦免，即使是对着事情发怒，也不要生气含怒到日落，要求主赦免，然后恢复与父神的关系，也要饶恕别人的过犯，无条件的饶恕，这是蒙神悦纳一个很要紧的因素。然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遇见试探，什么叫试探？试探就从魔鬼来的。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热心爱主的时候魔鬼就给他来一个试探了，这个试探就一些犯罪的反景引诱他，叫他去犯罪。如果他先祷告主不叫我遇见试探，主就管理不准魔鬼让那个试探临到他。所以基督徒不是等到试探来临的时候才求救，而是试探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祷告求父神来管理。同时有时候试探来临的时候，基督徒更需要迫切祷告。当你迫切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得胜，你若靠自己一定失败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基督徒，那他是属于热心的基督徒，他的工作呢有一天老板对他说叫他陪一些外地来做生意的客人去游览香港的一些著名的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大的偶像庙宇，很著名的偶像庙宇。 因为那也是很出名的旅游的景点，结果呢他就去了。没想到他起初真的想去，但是后来里面实在是圣灵责备，于是呢他就立刻祷告，主啊，我怎么办？若我拒绝他，他一定是这个老板一定发怒，并且可能现在的经济环境这样差，可能就因此给我解雇。但是若我跟着去，我等于犯罪，带人去看偶像的庙宇。结果他为此迫切祷告，主啊，我很为难，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救我。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感谢主耶稣，圣灵就拯救他。结果呢他就有力量了，他就对老板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不方便带他到这个庙宇去。老板起初很不高兴，他说这是一个大客人啊，若是吃掉这个生意怎么算呢？怎么办呢？结果感谢主，后来圣灵感动他老板，因为他不断祷告，就叫别的非基督徒做这件事。也因着他这个刚强做见证，后来呢他的老板就赏识他。起初他还蛮怕的，但是他继续祷告，老板给他调了一个职位，给他一个比较好的职位，对他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诚实正直的人，所以这个重要的职位给你做。啊，他忠于神反而祝福他了。所以基督徒面对试探，自己胜不过，但是借着祷告就能够胜过。还有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就是患难逼迫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祷告，父啊，求你救我脱离凶恶。比如凶恶是从撒旦来的，救我脱离那恶者，脱离魔鬼。有时候魔鬼忽然间攻击基督徒，那么基督徒需要预先祷告，主啊，救我脱离一切凶恶，一切意外发生，一些不需要的凶恶大事件发生，求主保守，天天保守啊，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不是等候凶恶来临，而是祷告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的主早就得胜了，我们在祷告里面来经历主的得胜。还有最后就是赞美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这是一个赞美神的祷告。国度权柄荣耀啊，三方面赞美父神，全是父神的，所以每逢祷告到最后是一个完全的赞美，这是祷告的高峰，这是信心的顶峰。信心的祷告不再是祈求了，是赞美啊。前面有几方面的求，日用的饮食，父啊，你已经赐给了，父啊，一切忧虑交给你，然后啊，真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祈求啊，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祈求，父啊，救我们，叫我们得胜啊，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也是祈求。然后到最后赞美，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应该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每一次的祷告，认真来说，都应该是赞美父神的祷告。正像诗篇的祷告是多么摸着父神的心啊！你看诗人大卫的祷告，前面是苦难哀求，后面呢就是赞美，多么讨神喜悦！这是信心的祷告。亲爱弟兄姊妹，但愿今天主导文的祷告你能够明白，第一部分是求神的需要，愿父神所愿，有三个愿啊，为了神的需要祷告。中间这个部分是为了自己个人各方面的祷告，最后一部分是赞美神的祷告。但愿你能够如此，你祷告的方向天天朝着这些，然后你同样也可以把主导文到祷告完的时候又背一遍，就这样靠主耶稣的名祷告结束。今天我和你分享就到这里，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